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1978年，独立制片先锋吴思远第一次做导演的武术指导，大演袁和平，从罗维那里借出来的票房毒药，大鼻成龙三人风云际会，合拍了一部功夫喜剧《蛇形刁手》，光香港票房就高达270多万港币，仅次于李小龙的《四不半》和刘家良的《少林36房》，可以说是一鸣惊人。这部戏不仅在香港，在中国台湾省也是大卖。吴思远和袁和平跑去和台湾的发行商喝庆功酒，喝完回来决定原班人马再接再厉拍《醉拳》。怎么想到要拍《醉拳》呢？这里啊，吴思远和袁和平的说法不同，但是都和台湾发行商喝酒有关。吴思远说呀，当时大家都喝多了啊，猜拳的时候，吴思远就感觉他们都像打醉拳一样，非常有趣，就灵光一现，想到拍醉拳。那么袁和平怎么说的呢？他说啊，大家喝酒的时候也是喝的酒酣耳热，有人喝多了就手舞足蹈，这时候台湾的发行商就突然问了，哎，有没有醉拳呢？袁和平回答说，有啊。那个发行商就说，拍醉拳吧，一定卖座。虽然这二位说法不同，但是从中国台湾省回来，吴思远和袁和平就开始创作醉拳。在剧本创作上，袁和平没有异议，都是吴思远在搞。而袁和平的贡献呢，他说就是醉八仙的那8句口诀，是他花了1个月时间根据权力创作出来的。这8句配合袁和平的动作设计，成龙的身手打出来，那可是供我们影迷反复回味的经典场面了。这里啊，我觉得必须要再念一遍啊，八爷袁和平创造的醉八仙的那8句口诀。哪8句啊？吕洞宾醉酒提壶力千钧，铁拐李玄中肘撞醉还真，汉钟离跌步抱成兜心顶，蓝采和单提敬酒拦腰破，张国老醉酒抛杯踢连环，曹国舅仙人敬酒锁喉扣，韩湘子秦万击胸醉吹箫，何仙姑弹腰献酒醉荡步。哎，念完了感觉还不错啊，不得不说啊，这8招拍的好看，这词儿啊也不错。据说啊，吴思远自己说他也有参与润色这8句全的口诀，反正是大家群策群力成了经典。搞得呀，好多朋友以为这口诀什么吕洞宾醉酒提壶力千钧这些是来自于民间传统拳法，殊不知这是袁和平自行创作出来的。这套袁和平创作的醉拳口诀，后来醉拳二也沿用。那部戏啊，醉拳二，据袁和平说，本来一直是他在策划，但最后啊，还是让给刘家良导演了。还有李连杰的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啊，也有醉拳。那这部也不用讲，武术指导本来就是袁和平。还有我想到这个张涵予和陈龙主演的电视剧《水浒传》里边有那场 武松醉打蒋门神，这武术指导啊是跟过袁奎的和国建勇，他也学了《醉拳》这部电影的几招，还念了什么吕洞宾醉酒提壶立千军呢。这《醉拳》的故事啊，其实和《蛇形刁手》差不多，都是功夫小子受辱，然后奋发图强，跟着外边师傅学艺，最终练成了厉害的功夫，终结了大 boss。那么《醉拳》的特别之处是他把这个故事啊套到黄飞鸿身上去了。成龙扮演的是少年黄飞鸿，本来应该跟随父亲黄麒英学艺，但因为顽劣不堪，最终交给了师伯苏花子，就叫苏乞儿，由苏乞儿来教徒。其实你听完这个故事，如果你还看过刘家良之前拍的《陆阿才与黄飞鸿》，是不是觉得这两部电影故事套路差不多呀？区别只在于袁和平这部黄飞鸿跟的是苏乞儿学醉拳，刘家良那部是黄飞鸿跟着陆阿彩学红拳，反正都不是跟着他爹黄麒英学的功夫。确实啊，这个基本是一个故事模型，但是醉拳更脱胎自蛇形刁手，只是套进了黄飞鸿这个人物身上了。有的研究学者认为啊，醉拳重塑了黄飞鸿故事，因为之前都是关德兴师傅的老派大家长式的形象深入人心，到醉拳变成少年黄飞鸿学艺啊，这是一个突破。但是咱们也必须要说，早在两年前刘家良的陆阿才与黄飞鸿已经这么做了。如果说黄飞鸿青年化这个算突破，应该先算在刘家良这里。不过呢，如果我们对比袁和平成龙的醉拳和刘家良刘家辉兄弟的陆阿才与黄飞鸿，我们会发现啊，首先演少年黄飞鸿，成龙更活泼生动，一肚子鬼主意，比如泡妞那一段，吃霸王餐那段，相当的鬼马诙谐呀。相比之下，刘家辉的版本虽然也是在演少年心性争强好胜，但还是过于沉稳了。刘家辉在刘家良的功夫片中啊，确实也有比较幽默的表演，但还是比较接近于那种冷幽默，不是那种古灵精怪的。刘家辉也不是那样的气质。不过呀，在陆阿才与黄飞鸿当中，刘家辉还是单眼皮儿。到1978年的少林三十六房，哎，他也变成双眼皮儿了。看来呀，当时香港演艺界割双眼皮儿还挺流行的。70年代啊，杨群、张冲、刘家辉、成龙；90年代周星驰、甄子丹。看来李汉祥听说的这个割双眼皮儿可以转运这事儿，也不是空穴来风啊。好了，我们对比完成龙和刘家辉版的少年黄飞鸿，我们再看这两部戏的重头戏练功的部分，无疑成龙的部分更具娱乐观赏性，各种挑战体能的高难度动作，没练过多少年的北派精班杂技功夫你根本做不来。这段设计精彩到什么地步呢？大家可以去看看好莱坞拍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啊，完全照抄。然后就是打醉拳要喝酒，只有喝酒才能发挥醉拳的功力，这个设定也是很有娱乐性的，那比普通练拳打斗呼呼喝喝那要有趣的多呀。那么既然演的是黄飞鸿故事，那么成龙打醉拳理所应当配的是将军令的配乐，但是醉拳就成龙和袁和平这部也不只是沿用以前粤语片的旧版那种比较简单的啊，就用琵琶啊奏出来的音乐。醉拳这部戏的配乐是周福良，和陈勋奇是师兄弟，两个人呢都是配乐大师王福龄的徒弟。 这周富良就找了管弦乐队重新做《将军令》这首曲子，然后放到醉拳里，配合成龙的动作，影院效果真是让观众血脉喷张。在70年代末的那个时期，应该是功夫片视听语言的巅峰了。当然，《将军令》这首乐再升级啊，再丰富啊，再变成一个殿堂级的艺术经典，就是十几年之后的黄沾的那版《黄飞鸿》了。除了这些呢，吴思远最津津乐道的在创作上是他设计了一个伏笔，在醉拳的时候，黄飞鸿嫌最后一招何仙姑弹腰醉献酒醉当步啊，他嫌这个太娘娘腔，他就没练。等到最后和黄正立决战的时候，缺了这一招，打不赢。最后关头，也是经师傅提醒，师傅就念了一句：“七位魂柔成一体，气定神宁自创仙。”就是结合前七招自创第八招，这个作为剧情设计也是很有悬念和趣味性的。那么作为功夫片男主角的学艺过程，也是一个很完整的总结，这也是吴思远想表达的主题。什么主题啊？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最后能否成还得靠你自己悟。这个设计理念啊，后来陈嘉上和周星驰合作武状元苏乞儿也用了。虽然这个苏花子练的是降龙十八掌，从金庸里那来了，不是醉拳，但最后打大反派薛少强用的也是吴思远成龙这版醉拳的原理，因为只学了17掌，最后一掌没学。那最终怎么赢的呢？就是17掌合一，视为第18掌。但这所谓的合一啊，哎，实在是太草率了。这周星驰那版苏乞儿就是双掌画了一个圈，然后发了个气功波就解决战斗了啊。这个呀，就是你再看成龙在醉拳里自创的何仙姑那一招，7招合体啊，这什么都怕比呀、啊。人家那可是杂技与功夫合一，力量与速度并举，再加上一两个常人根本完不成的动作，借助剪辑和特技实现的奇观镜头。这当年啊，简直是前所未见。所以这醉拳一上映，可谓是石破天惊，实在是太卖座了，在香港票房接近700万。打破所有动作片、功夫片的票房记录，包括李小龙的《猛龙过江》《龙争虎斗》那四部版，以及刘家良的《少林36房》。这么说吧，除了许冠文、许氏兄弟的喜剧《半斤八两》和《卖身契》，成龙、袁和平这醉拳在香港是没有对手的。那功夫动作片那就是 No.1， 真正实现了超越李小龙。在中国台湾省，醉拳这发行商林荣峰都赚得不好意思了，见到吴思远和公司的人啊，都直接拍钞票。在韩国，醉拳也是卖疯了。韩国有部电影叫《马洲街残酷史》啊，它讲述上世纪70年代韩国年轻人的青春故事。这帮年轻人开始崇拜的就是李小龙，认为没有比李小龙更厉害的。但在影片结尾，影院门口的一个非常大的醉拳海报面前，韩国的年轻人热烈地讨论着成龙。很明显，成龙已经取代了李小龙，成为韩国年轻人心中的偶像。事实上，这醉拳的成功啊，也让成龙成为韩国、日本、东南亚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省的新的超级动作巨星。醉拳这部影片也是相当深入人心。十几年后，香港舞狮工会成立，为给工会筹款开拍的纪念作品就是醉拳二。而在差不多同期的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里，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说，大家都说黄飞鸿拳脚双绝，脚都知道是无影脚，那是徐克跟袁和平在之前几集这么做的，但拳是什么拳呢？就打出了醉拳。 这其实就是吴思远拍《醉拳》的影响了。因为在《醉拳》出来之前，关德兴版的黄飞鸿打的是正宗红拳，刘家良版的也是。这醉八仙拳法虽然民间本来有，但也没听说黄飞鸿练过呀。说这苏乞儿传黄飞鸿醉拳也是来自吴思远编剧组的创作，但似乎啊，现在这个苏乞儿传黄飞鸿醉拳，苏乞儿打醉拳非常厉害，已经成了现在岭南武林英雄的标配传说了。由此可见啊，这醉拳的影响。醉拳可以说是吴思远、袁和平、成龙三个人的里程碑。在拍完《蛇形刁手》之后，吴思远想聚集原班人马再接再厉拍一部，所以他和袁和平、成龙一起讨论啊，我们要拍醉拳。那前文书我们也讲过呀，《蛇形刁手》刚上映不久，香港片商就发行了《蛇鹤八部》和《飞渡卷云山》，都是罗维公司的，那票房不出意外的接连扑街，这让刚刚沉浸在翻身喜悦的这个成龙啊非常恐慌，担心自己只是昙花一现。那这个时候吴思远和成龙讲，必须要证明成龙成功不是偶然现象，那么我们就要在一起再拍一部证明。这正是成龙想要的，所以当吴思远和袁和平告诉他要再拍一部醉拳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开心雀跃，因为他相信这二位的能力。吴思远和袁和平就是成龙的伯乐，光伯乐也不行啊，罗维也是伯乐呀，但人家这两位还能挖掘出成龙的潜力，一部《蛇形刁手》让成龙翻身，所以对拍下一部这个叫醉拳的成龙是充满信心，大家都笃定啊，到醉拳一定会再上层楼。只是他没想到最后能破了那么大的记录。但是就在醉拳啊紧锣密鼓的筹备的时候，噩耗传来，罗维啊，不是罗维没了啊，是罗维不借成龙给吴思远拍戏了，这个对吴思远来说是噩耗。本来吴思远以为啊，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你看我蛇形刁手借了一次，我再借一次大不了加钱嘛。他的心理准备是和罗维谈再借成龙你想要多少钱，他是抱着讨价还价的心理准备的，就多给钱吧。结果罗维跟他不聊，直接说不借，因为我们也要开自己的戏了。吴思远不死心啊，又找了几次，但罗维非常坚定，最后干脆避而不见，跑到台湾去了。吴思远后来回忆啊，他和罗维谈了几次，但是罗维态度非常坚定，根本不给他希望，就是拒绝拒绝拒绝。最后拒绝到什么地步呢？袁和平发火了。我们要知道啊，不管是现在的袁八爷，还是当年的袁大眼，袁和平都是以脾气好著称。你想，连袁和平都气坏了，可见借成龙这事儿有多绝望。袁和平发火，不仅发火，他还对吴思远说，既然人家不肯借，咱们呢，这醉拳啊，就不用成龙了。那换人吧，我还就不信了，我能拍成龙，我也能拍成虫，我也能拍别人，别人来演未必就演不好。各位朋友，如果这时候吴思远听了袁和平的这一时气话，不再努力一把，那么香港电影的历史啊，有可能就改写了。怎么说呢？如果这醉拳没有成龙，也可能是一部不错的片子，但能否成为经典就不好说了。袁和平的动作设计是厉害，但没有成龙的展现，这个配合默契就未必会去到那么好看的地步。这个在醉拳上映后的第二年1979年就证实过了。吴思远和袁和平没了成龙啊，因为成龙人家自己自导自演去了， 他们拍了一部《南北醉拳》，也是袁小田、黄正利、石天、林英原班人马，但男主角啊没成龙了，就换成了袁和平的弟弟袁心怡，就打着醉拳系列的招牌，票房也就卖到了蛇形刁手的水平，不到300万，和醉拳创纪录的快700万那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的。所以你看南北醉拳没有成龙就是差这么多。同理，如果成龙没有演醉拳呢，蛇形刁手虽然卖座，但也没有去到那么高，还是打不过刘家良啊。再加上之后有两部成龙主演的罗维公司的片子不接，市场对成龙没有完全认可。出现一个成龙因为蛇形刁手还可能是一个偶然，还不足以成为现象。要知道邵氏和嘉禾两大公司来罗威这里抢成龙啊，是在醉拳之后才发生的。没了醉拳，成龙就没有和罗威谈判的筹码，只能继续拍罗威导演的片子，也不敢提自导自演的事儿。那么他自导自演的笑拳怪招以及后面的很多事情都可能延后或者没有发生。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呀？时机也非常重要，而且这时机是稍纵即逝。成龙你是有天赋，可他连拍9部罗维的戏不也没红吗？所以如果失去了天时，又没有袁和平、吴思远和后来的邵氏、嘉禾抛橄榄枝的人和，那么你也就没戏了。所以醉拳对成龙太重要了，对袁和平和吴思远也很重要。醉拳之所以成功啊，之所以破纪录，是成龙、吴思远、袁和平这个组合的成功缺一不可。万幸的是啊，吴思远没有听袁和平的气话，还是在想办法找机会继续和罗维谈。但是这罗维啊也是不堪吴思远的骚扰，他就跑到台湾去了。哎呀，吴思远也发愁，我想跟他谈我也找不着他了。没关系，问成龙啊，因为成龙当然想拍醉拳，他知道醉拳对他的重要性。成龙啊就偷偷告诉吴思远这罗维在台湾啊住哪里，吴思远就直接登门去堵罗维。按说啊这个是不礼貌的，但是约你罗维出去你肯定不去啊，打电话提前说啊预约，我说去你家，估计啊这罗维也会推脱啊，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直接上门去堵了。但是罗维啊一如既往，你吴思远刚坐下没两分钟他就开门见山了，如果是来借成龙啊那就免谈了。吴思远此番前来当然不会只带着一张嘴啊，他也是想好了对策，胸有成竹不敢说，有招，登门只是试探，看罗维还是这么坚决，就说这么着啊，咱们这么着，您先别说这么绝，这么快您就做决定，今天晚上我约个地方咱们再聊一次，如果还不成，您还不同意，我就算了，不骚扰了。哎，既然吴思远啊不是罗思远去了，说到这份上，罗维心想，哎，那我就晚上再见你一回，让你真正死了这心，因为说这回我不答应你就不来找了，反正啊不管你吴思远这小子说出什么话来，我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这成龙啊我是肯定不借。那到了晚上，罗维赴约，等着他的除了罗思远还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吴思远谈条件的底牌，就是台湾的片商林荣峰。本来罗维和林荣峰啊很熟，之前罗维拍的几部成龙主演的戏都是找林荣峰做的中国台湾省的发行，可惜啊都是因为票房扑街， 这林荣峰啊干脆就不再购买罗伟公司的片子了。但因为蛇形刁手啊也是林荣峰做的台湾发行，结果票房赚了，所以这吴思远啊就找林荣峰帮忙。他这么想的，也是跟林荣峰谈的，只要罗伟肯借成龙拍醉拳这事儿要能成，醉拳的台湾发行就给你林荣峰。蛇形刁手原班人马，制作升级，摆明赚钱的这事儿，林荣峰当然乐意帮忙。所以啊，这林荣峰出面将罗伟后边的几部戏，据说是三部，一口气用一个很高的价钱买断台湾的发行权。这对当时财政很吃紧的罗维来讲是很有诱惑力的，毕竟可以提前拿到一笔不少的钱。罗维心动了，但他呢还是有自己的条件。他说啊，哎，你这么有诚意了啊，拉来了林老板，又提前买断我的戏，给了这么高的价钱，借可以，但我也要拍成龙啊，而且我马上就要开机哦，你不能影响我哦。吴思远反应多快啊，马上说没问题，我可以就着成龙的气。什么意思呢？成龙可以尬戏同时拍两部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既能先得利又不影响你开心戏，全为你着想了，罗维还能不同意吗？其实啊，如果罗维没想通这事儿，吴思远提出再好的条件，再为你着想，他也不会同意。因为这个事儿再商言商，除了吴思远提出的条件确实很有诚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也是罗维的老友低机构的黄卓汉提醒他的。让成龙去拍醉拳，有蛇形刁手珠玉在前，这个片子只能更好。这对于你罗维有什么好处呢？相当于吴思远替你罗维把成龙这口油井掘开，就拍这醉拳，后面你只要好好的装油运油，很快你罗维就变成新油王了。这个逻辑罗维搞明白了，所以吴思远才有机会再次借到成龙拍醉拳。不过这吴思远借到成龙啊，其实也只是借到一半，因为拍醉拳期间成龙还要跑去韩国给罗维拍戏，吴思远这边要迁就成龙的档期，那成龙又是醉拳的绝对主角啊，没他的戏份其实没多少，所以这醉拳是拍拍停停。没办法，吴思远就只能让制片张全跑去韩国压成龙回来。这个张全啊不是一般人，后来被卖家聘去做新艺城的高管，就是看中他能摆平很多事的能力和人脉，所以张全出马就能让罗维尽快放人。就这样，成龙是韩国香港两边跑，好歹是拍完了醉拳。等醉拳上映后，成龙再回韩国继续拍罗维的戏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罗维是开心的不得了，醉拳破了记录，超过了李小龙，现在票房大热门成龙在自己的手里啊，正在拍自己导演的电影，那么我罗维又可以啊，终于又可以重回票房巅峰了。这可真应了黄卓汉老弟那句话，吴思远帮我掘开油井，以后我就是新油王了。我之前有李小龙，现在有成龙啊，我罗维福将。但是没有想到成龙回到韩国后，他向罗维提出他不想拍现在啊罗维导演的这部戏了，成龙要自导自演拍一部完全是成龙自己想法的电影。罗维惊呆了， 啊，他自己一手栽培的这小子啊，他冒着差点把自己本钱全部耗尽的风险，终于把你这个成龙捧红了。你小子居然拒绝让我导演，你要自导自演，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哎呀，你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呀？我猜想啊，以罗伟久经沙场，他应该明白一个道理。现在成龙提出自导自演，如果他罗伟答应了，开了这个头，后面一定还有让罗伟觉得更过分的条件。这样下去根本无法控制，后果无法想象。必须想办法将这件事扼杀在萌芽中。那么面对成龙拒绝继续拍摄正在韩国他罗伟导演的这部戏，面对成龙提出的自导自演的要求，罗伟又该怎么办呢？且听下回分解。
人照镜子，
这八仙是这样的吧？
各施各法，各马各扎，各庙各菩萨，师傅一个不同玩法。